否则有什么功课好学？否则我们怎么能做个温柔的人？否则我们能做怎么能做使人和睦呢？否则我们怎么会是一个有福的人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子民的品格，或者说基督的品格是怎么养成的，是因为主把我们这些百合花放在荆棘里面。好了，我再说，小的是你的家庭，再大一点是教会，都是弟兄姊妹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有的时候是你的弟兄那里有人信息。起头你不会相信，你刚刚得救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，恨不得呢两个人穿一条裤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最危险的危机，因为那个爱是那个爱里面有蜜的，那个爱根本是天然的爱，那个是同乡的爱、同胞的爱，那个不是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应该不会发酵才对，但是你试试看，如果有蜜的话，过了蜜月以后问题就不一样。所以你看所有的夫妇啊都是这样子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两个人没有结婚以前呢，是太太讲话先生听，就女的讲话男的听，那么蜜月的时候呢，男的讲话女的听，蜜月以后呢，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听。这不就是人生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，人在一起不会长久的，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学了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恩典。我的妹子百合花在荆棘丛里面，无论摆在家里、摆在教会里、摆在世界，弟兄姊妹，你不小心你会碰到有人要找你走两米，你不小心你一直会受伤，你不小心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有人打你的右脸，用手背打你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受这样的羞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人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而他让这些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，你愿意？你当然不愿意。哪里有一个人用他的头来做别人垫底的，而且做铺替别人铺道路？但是感谢主，圣灵说神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丰满的荆棘。没有这些荆棘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百合花长得不很好。所以这就是第七章。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荆棘的环境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会一件事，属灵不错，爱主不错，但是你要有智慧才可以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可以有伤别人心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要防别人，这是智慧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很清楚，看见说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的话乃是智慧的话，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活如山上的教训，你怎么过日子？我已经讲过了，当初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，今天我们想的贵格是想的麦片，是不是？但是贵格会的弟兄们，当初我说过了，他们就是因为不山上的教训，他们绝对不拿武器。结果他们从这个印第安人手里买过地来以后，那么到处都是印第安，他们住在印第安人中间。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需要有保护才可以。你今天应受山上的教训，你不肯拿武器，那不是很危险、很危险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贵格会的结果。后来一个一个印第安人他们都信主，那不光这样，新兴道夫到了美国，他埋葬的地方，这个新兴道夫他们弟兄们埋葬的地方，所有印第安人是埋在一个地方的。而且你到新兴道夫他们中间去看的话，他们的墓碑没有站起来，墓碑全部是平的，全部平的。不管是印第安人、美国人，他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，你看见了吗？今天你在印第安人中间，你有没有保护呢？那这就是你实行山上教训的时候。但这并不是告诉你说你没有警觉，要有警觉。我们要有警觉性。那因着警觉性的缘故，你就会判断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不能说一个人糊里糊涂的，对你环境一点警觉性也没有。你要知道你来到哪里，你在家里、在教会里，今天你 在社会，今天你在公事房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公事房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得救，不得救。那么下面讲到狗，讲到猪。狗在根据利未记那里所告诉，十一章告诉我们是里外都不洁净的，所以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。那么猪是什么？猪是猪是这个里面不洁净，外面洁净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给人看见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，表面上他是基督徒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得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我要警觉才可以。你要知道在教会里有多少人没有得救吗？所以我常常碰到弟兄姊妹，我劝他们，我说你带年轻人要记一件事，你不要以为说年轻人长在我们家他非得救不可，不一定。今天你要与主直接的接触，你的儿女也必须要与主直接的接触。你怎么遇见主，你的儿女也要遇见主，你没有办法把这遗传给孩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为什么有人有这种反应，为什么有人反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拿了珍珠，他不光不珍惜珍珠，还反过来咬你一口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你走在世界里面，你当然有判断性，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当然有警觉的。所以这是代表什么？当然你需要有智慧，你需要会判断才可以。好了，判断不是论断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讲的论断呢？就是因为你在这些经济从中，所以你很有警觉，你这个环境有一个固定的判断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判断，都忘记你要知道你所做过的对象是谁。我们的主遇到什么呢？我们的主遇到这个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，就和他讲什么？讲重生。当他遇到淫妇，就是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就和他讲活水，这个不能倒过来。所以今天一个做工的人，他必须对人有判断才可以。他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，有没有得救，你和他谈两句话就可以。你不是问，你不要听他讲的，你应该里面有感觉，他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在经济从中，我们需要有智慧，我们需要对人有判断才，你要懂得怎么去读人。其实世界上没有几种人，如果主给你智慧的话，你应该，但有一个危险，那就是我们会变成论断别人的人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被论断。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论断？因为在论断以前他有判断，他根据事实他有了判断。所以有人说，那么什么叫论断呢？比方说吧，那么主说你们不可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好了，你看上下文你就是。那我问大家，你看看下面主第五节说，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恶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这句话是不是论断？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？那有的时候我们论断弟兄说他怎样怎样，那么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这是不是论断？这不是论断。我们的主是根据事实，他做了很准确的诊断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，所以医生当然对病情他有了解，他当然应该做一个诊断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不叫做论断。那现在什么叫做论断呢？严格是这个什么叫论断？你看呐，你读下来就清楚了。那么主怎么说呢？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个弟兄来了，他眼中有刺。我说弟兄，你眼中有刺，这叫不叫论断？这不叫论断。那什么时候论断呢？我吹毛求疵的时候就是论断，我要找弟兄的毛病，这叫论断。我如果看见他眼中有刺，那我最后的结果是去掉他眼中的刺。你看见这个弟兄是肉体，你知道有的人呢是肉体，是这个肉体在教会里面很大，甚至有的人，有的弟兄还在那里说，他说你看我是教会里面天子第一号的肉体。这句话他是谦卑的话，他说他肉体，他是希望你说，哦不不，你属灵的很。 但如果你在旁边说阿门，他就生气。如果他说我是天赐第二肉体，你说阿门，这个就最生气，这他就生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的弟兄有那个有刺，怎么没有刺呢？他当然是肉体，怎么不是呢？这个不叫做，这个是论断吗？如果你一天到晚去搬弄是非，你专门找别人错，专门挑别人毛病，这个叫做论断。但是什么叫不是论断呢？我们主就不是论断，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！所以你如果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你应该怎么样去掉他眼中的刺才对？所以你把他眼中的刺去掉了，你就帮助了你弟兄，这个不叫做论断。所以这论断呢，论断就是你根本没有意思要医治你的弟兄，你再来论断他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找他的毛病，你要出他的丑，你要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怎样怎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论断。论断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事实说出来了，你诊断出来了，但你不能医治他。如果一个医生光告诉我有癌症，光告诉我这个病那个病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医生能够医我的病。所以如果一天到晚我们说这个人癌症，那个人癌症，都是散布坏消息，这叫做论断。所以不可以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所以我们主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那弟兄子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主要帮助我们，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弟兄。所以如果你是医生，你就对了；你如果不是医生，你在那诊断，这叫做论断；非医生的诊断，这个叫做论断。所以不可以论断。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，不可以论断，但是你要做医生，你要帮助你的弟兄。然后下面主告诉我们怎么做医生。下面主告诉我们说，当你在经济层面，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就在他身上有肉体，或者有罪恶，或者有什么不讨主喜悦的地方，你怎么帮助他？这是最难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想到你的眼。你知道他有病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病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当你行走在荆棘中的时候，是别人肉体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因为你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百合花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光照才可以。所以主就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应当怎样相处，我们这样应该怎样帮助那些有刺的弟兄们。好，这里的话不要忘记了，这里的圈子是弟兄的圈子，是教会，这不是世界。所以这里的论断是教会里面很清楚，不可以论断。那么好了，你怎么帮助你的弟兄？所以这里讲到弟兄了。那么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背景呢？是这样，我们主是个木匠，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看着约瑟怎么做木匠的工作，他也做木匠。那么你都知道，当木匠跟你锯木头的时候啊，哎，你就发现有一种很小的木屑就掉下来了，很小的木屑就掉下来了。那这里的刺呢，不是鱼刺的刺。这里的刺呢，其实是当我们主在那做木匠的时候，那些木屑不小心跑到眼睛里面去，是指着这个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的比方啊，就是在主耶稣工作坊里面的比方。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，但是在木匠的这个工作坊里面，不光有很多的这个木屑，这是木屑哦，在工作坊里面有很多的良木。那现在主告诉我们说，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但是你忘记了你眼中有良木。